啊，谢谢伊布，好吧，我们在这个强烈的匆忙活的敬拜中，我们有一点时间，好不好？1分钟，我们把话筒打开，真的，我们需要火，我们需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灵里面一起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圣战需要的火，哈利路亚，Kola ba shiki la ba sa，我们方言祷告1分钟，好不好？家人们，无论是在早上还是晚上，我们都需要神亲自的来造访我们。哈利路亚！大家继续在方言祷告当中你就习惯现在不仅是在一个强烈的敬拜，还是在你听到，还是你在走路，还是你在工作，我们来操练。这是一个已经来不及预备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了。真的，我们的灵常常跟不上，好，神在这个新的季节所做的工。所以你不断的用方言祷告，你就是甚至在休息的时候，你里面也开始用方言祷告，甚至你的梦都会不一样。好，我鼓励大家大量的在灵里面，好，甚至你不见得有时间大量大声的祷告出，但是你的灵可以一直在方言的里面。好，非常谢谢伊布今天给我们的敬拜。那其实现在的敬拜真的应该是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水流的里面。那我们最近19章讲了好几次哈，因为真的有大量的见证涌进来啊。但是呢，在神的在新的季节里面，真的看到这个见证是会越来越多，是关乎末世的预备。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也很长的一段日子，我们在启示录的里面，我也在想，主啊，你在这段日子要做什么？特别的想到呢，我们进到秋天的节气啊，秋天的节气就是我们催缴节过了，然后是10天可畏的十日之后呢，就是这个非常宝贵的赎罪日，就是至大的日子。那么这个10天呢，犹太人会在神的面前非常深的自省。好，这个十天，到了这个赎罪日之后，我们再接下来就是祝棚节。我们讲到祝棚节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节气，是唯一的一个节气当中，神说你们要喜乐，也是唯一的一个节气，只有有8天的哈。那么第8天是地上没有的日子，我们都是周一到周六、周七，但是呢，没有周八的，所以因为八是代表永恒哈。那今天我想，我们在讲启示录之前，我先把这个节期跟大家稍微的再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这个分享哈，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啊，对。因为这个日子呢很特别，它节期结束以后，我们再来看，就是神是正正好，好像把一个最大之日，就是末世的赎罪日给我们看，好，那个赎罪日就是彻底的把罪全部除去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短片啊，就是讲到赎罪日在就是现在很特别，今年的赎罪日呢 正好落在10月1号，也就是中国的国庆哈。那么神在说什么呢？我想大家好不好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看。
发生在犹太历提示历月10号，大致在阳历的9、10月份。利未记23章26到28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骨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显然跟其他犹太节日一样，赎罪日也是耶和华亲自晓谕的。从经文我们看到，赎罪日不同于其他犹太节日，是一个严肃的刻骨己心献上羔羊赎罪的节日。赎罪日跟逾越节都要献羊赎罪，不过逾越节的羊是为着个人赎罪，而赎罪日所献之羊则是为以色列民族集体性的赎罪。提斯利月1号到10号被称作神大而可畏的日子，以色列人相信这期间天上会开天门，开庭审判个人的罪，在赎罪日这一天便是宣判结果的时刻。因此在这10天里，以色列人会非常努力地刻骨己心，认罪悔改，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在赎罪日是否可以被判无罪。那么这个并不欢乐的节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话说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摩西独自上山领受神的石板，谁料才上去没几天，下面的百姓就叛变了，然后去围攻祭司长亚伦，并强迫他造偶像金牛犊敬拜。第二天他们就在金牛犊前献祭开 party， 经上说他们起来玩耍，其原文的含义是你懂的。摩西正跟耶和华神嗨嗨皮皮的聊天呢，神对他说，下去吧，这才几天呢，你的百姓们就开始造反了。摩西各种劝，才让神不去击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下山后他立即下令捣毁金牛犊，杀了该杀的人，并且带领百姓祈求神的赦罪。根据马克牧师的解读，摩西下山回到以色列百姓的那天便是历史上第一个赎罪日。在之前我们就提到，赎罪日是为着以色列百姓集体性的赎罪。那么圣殿在耶路撒冷建造好之后，赎罪日怎样进行呢？现如今圣殿已毁，以色列人又怎么过赎罪日呢？请大家期待下一期。
好，在这个赎罪日的这个部分呢，我想再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会看到呢，以色列人多年以来一直在等候一个终极的一个被赎哈，一个终极的一个彻底的被赎呢，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哈，启示录二十章，哇，我觉得实在很惊讶，神对其我们读经的，我们来分享神话语的进度啊，就是看到在一个至高的一个节期，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会带着一个敬畏，也知道这不是一个研经而已，而是我们已经走进一个历史的一个时间表哈。好，我们今天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我想今天我们在读的过程里面，我们带着一个赎罪日的背景会很不一样。好，请一步好吗？谢谢啊，为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启示录20章。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讲完哈，但是我们先把它一起，你可以关上你的麦克啊，让这个一步带着我们读。在读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宣告神的话语。好，好的。
好，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兽 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阿门，
阿门。
嗯，好，那因为这个经文真的非常的震撼人心哈。我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哈，因为真的内容很多，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不会就是很散，而是比较有集中哈，因为太多的内容。那我们回到19章啊，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当时就是讲到啊，我们还记得当时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兽哈被擒拿哈，那这个兽和这个假先知啊，这个时候已经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那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的剑啊杀了，飞鸟都吃饱他们的肉，就是在讲到那场哈米吉多顿大战的结局啊，就是末世大战的结局。那虚假的三位一体啊，假先知、兽还有魔鬼，好，这三位一体呢，已经有两个被杀了哈，已经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好，我们今天看到，那么今天又看见啊，那个就看到呢，有一位天使啊来捆绑这一个有四个称号的魔鬼哈。我们看到呢，魔鬼呢，他曾经在第一次出现他的四个的名字啊，就是在启示录12章9节。那里说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他第一次把他的名字哈，这四个名字都显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被摔在地上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到了启示录快结束的时候呢，再一次的提到他的四个的名字啊。那么这四个名号呢，就是大龙、古蛇、魔鬼、撒旦。我们看一下呢，大龙呢指他的凶残啊，我们看到12章3节那里讲到他的凶残。那么在约伯记40章15节那里呢，讲到这个利未坦，其实是同样一个词啊，是同样一个词。那么就是讲到他的，就是从古以来一直很凶恶的来面对神和神的他的子民。好，然后接下来古蛇呢，是指的在创世纪3章那里他诱惑人的那个古蛇哈，讲到他的这个诱惑人的这个部分。魔鬼呢， 这个称号呢，是指的是他是一个控告者，他是个诋毁者哈。那我们在12章时间看到呢，魔鬼是喜欢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那个控告这个词就是魔鬼啊。撒旦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与神作对，与神作对哈。那么它是希伯来文敌对者的一个意思啊。那这里我们看到神在特别的强调这四个名字，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最终的下场要结束之前，我们要把它完全揭露，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哈。那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怎么个握法呢？他是迷惑普天下，他用的方法是迷惑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主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魔鬼终于从天上就坠落，但是他仍然在空中掌权，在以弗所书2章2节说他在空中掌权啊，那么空中掌权就是第二层天。我们在第一层天，魔鬼在第二层天，我们要从第三层天，也就是神那里得着力量，才可以突破突围，进到永远的国度，所以这一章呢，这里就在讲这件事情，这里讲了1000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千禧年，我们看到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有6次讲到1000年。1000年呢，我们也可以称为千年国度，也可以叫做弥赛亚国度，也可以称为呢就是一千啊就是千禧年哈。OK，那这1000年呢，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撒旦呢甚至被捆绑了，他被捆绑了。那我们在想他在这个1000年国度为什么？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哈，那为什么不直接进到新天新地？我们在21、22章我们会进到新天新地，就是永远的家乡，我们永远的盼望哈。但是为什么在这之前又来一个千禧年？哈，1000年，而这1000年呢，我们把这个魔鬼呢，把它捆住了哈，并且用封印封上了。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我们看到这个"迷惑"这个词，就是最终这一个撒旦的他的最大的功用哈，就是迷惑。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到这里，他就是不断的迷惑。所以，我们心中我们的很多的心思意念哈，其实都是被他迷惑的。那为什么在1000年后还要释放他呢？并且呢？虽然是暂时释放他，但是这里写了一个词，就是必须释放他。好，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神在整个蓝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千禧年啊。那么千禧年呢，我们看到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一个撒旦呢，在神手中做工具的功用还没做完，就是神要暂时的释放他。因为神必须借着他试验出人性中极其悖逆的部分哈，这就是撒旦在他最终被丢到硫磺火湖之前，神要最大限度的用他的功用哈。因为在这1000年里面，我们看到呢，撒旦已经被捆绑了哈，但是地上呢仍然看到没有，他还是有国哈。我们看到最后，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列国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还是有还是有国家啊，那撒旦他是这些列国呢，其实就是大患难当中，在前面我们看七印七号七碗哈，还是有幸存者哈，但是呢，这些幸存者呢，他没有重生得救。这些人呢，他虽然存活，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因为自己幸存而心存感恩，他仍然是全然败坏啊。那我们看到怎么样说明他是全然败坏，最后能够不得不我们 在边看，我们边心服口服地说，主啊，你真的没有错，他们配得跟魔鬼一起下地狱。好，这个结论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不得不经过这一千年以后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叹。好，因为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一千年呢，虽然撒旦已经被捆绑了，地上也有列国存在啊，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们啊，因为撒旦被捆绑了嘛，所以呢，应该在那一千年是没有任何的迷惑了。好，那么所有的败坏呢，我们只能说是这个人心里面的败坏。好，那人心里面的败坏呢，它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神的拯救的。所以如果啊，耶稣的十字架不来，他如果没有承认耶稣，即便给他最好的这个千年的禧年哈，他都不能悔改。所以在雅各书一章哈，一章的 OK 这个十二节这里说到哈，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这些经过试炼，也就是千禧年，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试炼。那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会说啊，我神又来试探我啊，神又来考验我。实际上来讲呢，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也就是说呢，我们最终，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恶，我们也不会被试探。所以神他所做的，只是把你里面啊，把你里面的恶私欲给牵引出来，借着环境。好，所以我们再看到后面有看到有几个宝座哈。这个几个宝座呢，原文是许多宝座哈。那么坐在上面的有审判他的权柄给他哈。意思就是说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呢啊，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会给啊一个权柄啊，因为基督呢在啊再来的时候呢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啊，那时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所以这里说呢，就是啊，这个权柄是不仅是给一个啊，因为宝座至少有一个是给神的，但是其他这里说很多宝座是给谁的呢？就是给得胜者的，就是给我们这些得胜者的候选人。我们现在正在祷告，我们是否能够在神的座位上面有份？哈，这里说他们都复活了，哈，他们都复活了。其实呢，不是说死去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复活，而是在教会被提的时候已经复活了。在那个时候呢，就等候着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好，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有多少人哈，可以在这个行列的里面与主一同做王的行列。我们看到这里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坐在上面的跟随基督的这些使徒们哈，也是历代得胜的这些信徒们。也有人解释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他是活着哈，能够见到主的，所以呢他是在一个他不是经过这个殉道的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患难当中的大灾难当中的殉道者，在第四节这里说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之人的灵魂，就是殉道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哈。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些的得胜者、殉道者和坐在上面的啊，我们好像有一位没有关到，请关一下你的这个音频好吗？谢谢啊。或者其他有口 host 的，像伊布啊什么，你帮忙我关一下话筒。谢谢。好，那我们看到呢，真的天上和地上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上周有讲过哈，在天上看我们地上以为的失败，结果确实得了100分。那么在当时呢，罗马帝国呢，他对殉道者和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呢，他是洁净哈、一切的羞辱啊，所以在世人看来是失败者，但是呢，他们才是荣耀的得胜者，将在短短的至战至亲的苦处，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是与主同作王1000年。这1000年呢，就是我们这个禧年呢，会有好好多奇妙的事情哈、会发生。第一个呢，就是基督将亲自的治理。亲自治理千年国度，我们在有一段的有一些非常宝贵的经文哈，我想和大家看一下这个1000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是怎样的一个荣耀的国度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好几处都有分享到哈，我们来看一下在，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哈，我看一下以赛亚书。第9章，好几节都讲到哈，第九章的第好，这里其实就是讲到这位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不仅是为我们而生，他的政权和他的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哇，这么长时间就是六七节呢，把他的一生哈。甚至到启示录他最后治理，因为他前面他没有治理，他只是来了哈，但是到最后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哈。所以我们要等到2000多年以后再看到这件事情的成就，因为神就是这样的来让我们不断的等候等候等候最后的结局哈。那么看到十一章呢，也讲到这个啊，非常特别的一个千年国度是多么的可爱啊！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这个肥犊同群哈啊，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哇哦，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吃蛇的蛇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鞋上。哇，在我这是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知识要遍满全地啊，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就是到那个时候呢，全地都充满神的荣耀，并且这些大大小小的都会经历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好，认识神。好，我们再看一处，也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65号。OK， 这里也是讲到关于，我看应该是在后面啊，扣了的是讲到他的新天地新地。对，大家看到哈。我们虽然暂时受点苦哈，但是呢，我们看到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素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婴孩，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里说百岁死的哈。那我在默想的时候呢，就想到，你知道千年国度啊，其实人的寿数会回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人都是在创世纪都是800多岁900多岁，都是 非常的长寿。哈，所以在新年国度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呢，会恢复。那你想想看，如果100岁来讲，10岁是不是就是算是婴孩啊，算是孩子啊？所以呢，一样，千年国度里面那个长寿，所以呢，100岁呢就算为孩童了。啊，那在这样的一个长寿的里面呢，他们还要建造房屋，他们吃喝快乐，啊。那不是他们栽种的，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栽种别人不能住，不会说现在好多巴勒斯坦要来抢夺他呀，自己栽种的不能吃啊，啊，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民，你看主就把啊，在我就不再往下读了哈，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应许，这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景象哈，会有。一个像伊甸园一般的美好，神的掌权啊，从经济，从政治，从这个农业啊，各方面的治理都非常非常的荣耀啊。那可以跟大家说，这段的荣耀呢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哈，并且因为没有撒旦在那里捣乱哈，所以呢人和人之间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的和谐哈，然后呢，生产力也非常的茂盛，万物都得到复兴哈。那么这个国呢，必要存到永远。只是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呢，就是当千年这个国度到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基督就会把这个国千年国呢先交给父神哈。先交给父神，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经过，然后呢，他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这一个审判，哈，经过这个审判以后呢，然后我们才看到经历有些就好像一个大扫除，把最后的人类的垃圾全部都扫掉啊，全部都治理好以后呢，再经过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其实就是这个神的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延续哈。好，最后呢，神和羔羊来做整个这个国度的国度的王哈。那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的蓝图。那我们看到这里再往下看啊，我们。看到这一千年完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哈，就是他会出来。那头一次我们这里说，头一次复活在这里，OK，头一次复活哈，这里包括就是在基督复活，基督复活的时候，它是一个我们的复活的一个初熟的果子哈，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在基督里死的人也必复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哈。那么其余的死人要到千年国度劫后之后才复活，所以第一次复活的呢是行善的复活得生。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哈，在因为这个经文是蛮重要的，是在约翰福音第5章。所以，所有的这些审判，主早早的就已经说了的，哈。所以呢，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些事，哈，因为给人子，神要把他的权柄给他的儿子，所以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就是指的耶稣在末世最终的审判是从父那里得权柄啊。所以时候将到呢。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你想躲去这个灾难，你就自杀吧，哈，或者是我们以为这个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他做了这么多的恶事，他怎么就没有受到审判他就死了？家人们，时候到，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意思就是说要复活。在最后的复活呢，是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但是在这两个复活呢，中间呢有一个千禧年，就是行善的复活得生是第一次的复活，而作恶的复活定罪直到永永远远他都会离开神，是指的第二次的死。好，那么中间这虽然是短短的一节经文，却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个阶段。好，所以我们把这段话我们再回到前面我们来看哈。OK， 这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指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就是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这个永远的沉沦。好，所以呢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会接受永刑，永远的死亡。那这一个永远的死，如果没有神的救赎，它本来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的缘故，结局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说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因为第一，他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了，是没有权柄了。那么第二次的死才是可怕的，因为那个死将是永远的死。所以呢，这个在第二次死没有在他们身上的这一群人呢，他是分别为圣属神的，所以不会经历在火湖里面那个可怕的第二次的死。第二个呢，他是有福的呢，就是他将在千禧里年里面呢担任神和这个基督的祭司。哇，我们现在命定成光，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就可以做神的祭司，你在为神的国祷告，你在为神的国发声，你在为神的国来站立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进入了这个最高的权柄，就是担任神和基督的祭司。那这一个祭司就是心腹祭司呢，第三个呢，他要在千禧年里面呢与基督一同作王。哇，一同作王哈。那么在这个一同作王的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身份是祭司哦。我们的祭司的身份就是现在，当你常常为神的国祷告，在特别在命定晨光，因为这个是一个命定晨光的时节，就是在诗篇。OK， 我现在又想到大家为我祷告，因为圣灵在带领，有的时候临时想到哈，托拉巴什在诗篇。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你现在的角色多么多么的重要。你不是来听道的，你是来要预备自己哈，做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当我们在早上起来哈，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清晨。好，这是神当时给我们的经文。好，神掌权的日子，不是说到末世才掌权，他现在就在掌权中，他永远在掌权中，他只是借着魔鬼撒旦呢，他来炼净他的身体，他来坚固他的心腹，他来训练他的心腹。所以呢，他的这个在清晨来祷告，家人们，其实很多的家人说，哎呀，我这每天早上5点钟哈起来啊，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在训练自己做什么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甚至直到千禧年你成为千禧年国度，在那里跟神执掌王权1000年的那样的一个预备，你将会醒过来，早早的醒过来，来操练你的生命。OK， 这里第七次第七节，对不起，这个第六个一千年哈，前面一千年一千一千，这是第六个一千年的这个数字结束了哈。那这里讲到呢，这个撒旦呢，他要出来。那千禧年其实呢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神真的，我在读的时候，我特别被神的爱触摸。神真的不愿一人沉沦，他再一次的好像恢复伊甸园的美好。甚至他把那条古蛇捆绑起来，让人过着没有罪恶影响的美好的生活。但是呢， 主为什么允许撒旦又跑出来一下呢？又要释放他呢？是因为呢，就如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好，要他再次进入一个伊甸园，好，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不是当初的亚当夏娃脆弱，被受迷惑，所有的人如果没有接受耶稣的宝血，没有经历啊神的救赎，啊，虽然可以给他一千年的美好的生活，啊，是没有撒旦的美好的生活，那这个一千年是代表什么呢？十乘十乘十，十是什么呢？主在昨天我在默想的时候跟我讲，十它代表一个完全的失恋，对吧？那么再乘十就是完全失恋。那么再乘十就是主说我不能再试验下去了，就是完全的在这个一千年里面啊，我们看到呢撒旦啊和他所蛊惑的人都是一样永不改变啊，因为撒旦自己，哎，这里好像有一个人就是没有关掉话筒，好，我关一下吧。好，希望大家能帮我一下哈。好。OK。当撒旦释放出来的时候，他被关了一千年哦，家人们，他也没有任何的悔改和改变。好。那这些另外这些人呢，我讲到当初的亚当夏娃他受迷惑哈，因为他虽然被神造的这么美，但是呢他是没有经过耶稣的宝血的，所以呢虽然他在伊甸园里面他还是啊受了魔鬼的迷惑哈，还是堕落了，跌倒了，使得我们最后我们这些亚当的下后裔也跟着跌倒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性的里面如果没有经过主的救赎哈，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喜欢罪恶，不爱世界，不爱神，就是他是爱世界不爱神。好，所以我们看到人性哈，真的现在我们不得不说哈，这个在列国当中我们知道这么多的人哈，他过了这么好的日子，给他最好的生活，给他最好的王啊，不是现在啊，就是这个川普来带领啊，或者各国的这个首领都是有再怎么都有毛病的哈，都有问题的啊，都不容都是不完美的王来治理啊，但是呢是基督自己来做来拣选来治理，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度的里面，居然当魔鬼出现的时候，人因为里面的自己，我刚刚讲到这个雅各书第一章，是我们里面的私欲还是会跑出来。因为人里面真正的罪呢，就是骄傲，就是败坏，好，已经是无药可救了。当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可以把罪归咎于啊撒旦，归咎于苦难，归咎于被逼迫了。因为呢，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生活了一千年的理想的国度的里面。当撒旦的迷惑来到的时候，他们里面仍然被啊偷去了。啊，我正直偷去了啊真理，他们会反叛，好，因为他们的里面就是没有办法跟随神的。这些人呢，他们是要进到永远的审判，因为在千年国，我再多讲，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哈。那撒旦出来的时候呢，权柄和能力我们看到呢，他已经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限制了哈，所以呢他用的战术呢不是龙的这个凶残，好，魔鬼的控告已经没了，而是用到这个蛊蛇的迷惑，回到啊就是伊甸园的这个引诱啊夏娃所用的这个招数，就是怎么呢，就是用这个迷惑术，用巫术哈，用巫术。那么这一招为什么神还允许用这一招呢？因为这一招最能暴露人的这个罪性啊，就是在安逸的时候啊，在这个啊得到很多祝福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被迷惑的。所以为什么神允许在中国在各地很多地方有啊灾难和有逼迫， 我们现在才知道，或者我们人生当中有苦难，我们要好好的感谢神。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我们的人的人性里面真的就是不断的向着世界而去，我们就会非常的这个骄傲自大啊，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也会非常的被迷惑，因为我们的人性里面没有办法自救，表面上可能顺服，心里面呢却是悖逆的，所以看不出来呀，都大家都一样啊，但是一旦魔鬼开始诱惑的时候，来挑拨，马上我们就会来反叛。顷刻之间呢，我们看到第八节那里呢，就是人数多如海沙。这里讲到哥哥跟雅各，跟这个马各哈，那就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在这个以西结书38、39那里讲过哈，这个哥哥跟雅各啊，但这里呢，要讲一下这里的讲到呢哥哥这个词呢我们基本上从旧约到现在都看出来呢，它是指的是地上神的这个仇敌哈，其实就是所谓的敌基督，是敌对基督的哈，所以就是敌基督啊。但是呢，这里的哥哥跟马各呢应该是千禧年结束了，我们记得在19章的20节说到那时候敌基督已经被扔到火湖里去了，对吧？我们刚开始就讲到了已经被丢到火湖里去了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这一个哥哥呢，他是同样的灵，但是呢不可能是同样一个人了他是指的就是说一个另外一个带着这个被魔鬼诱惑再次的来反对神的一个人出现那这里说呢，他遍满了全地，指的是以色列的全地那这里讲到的说围住这个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是指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的讲到以色列的重要性。原来呢，在以西结书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翻到38、39章呢，这里讲到是攻击的是以色列，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哥哥跟马各呢，他最大的一个攻击对象就是以色列。其实在旧约当中，以色列就是不断的被攻，而现在仍然如此那可是呢，现在看到大灾难以后，特别是千禧年结束以后，再次的要攻击的呢，是所有的圣徒和耶路撒冷城所以呢，其实这个扩张了这个所谓的扩张呢，就是我们原来看到在攻击的是以色列，而在末世所有的，就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图画，就是各地的这些人呢就开始来攻击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呢，其实他们就开始往就是都奔向耶路撒冷是奔向耶路撒冷，所以呢，耶路撒冷呢，它的周遭就有圣徒的营，好像就扎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那这个从各地就好像来围困，来攻击所有的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看到没有？他们没有武器因为呢，这个为什么没有去反抗他们呢？那我也在想，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请大家也查验因为在千禧年国度呢，它已经是大家一片和乐也是非常的一个就像伊甸园那样的非常的美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所以呢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军队和武器的，所以这些圣徒呢就是赤手空拳，也没有回击。在那个时候，他们只能完全的信任神的救赎，完全进入神的救赎。那么在当年，在以西结书39章那里讲到的哥哥跟马各呢，他们是经过了好多年以后的征战得胜又有一位我请伊布好吗，帮忙关一下话筒或者接你妈妈好。那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这个军队和这个武器的情况下，他们要完全的被神救赎哈。那么但是在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末世，这个哥哥跟马各呢，他讲到的呢，就是已经不是说他一形成一个军队，刚刚形成，所以呢，但是他真正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所以这个看来和历史上的那一个就是过了很多年还在打仗的是不一样的。神根本就不允许他们来碰他眼中的同人，来碰这个以色列民以及我们这些嫁接进入亚伯兰的家的这些跟随者、外邦的信徒。所以这里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哈。那我们看到呢，反对神的这个选民的这个历史哈，是一再的重演。我们过去看到埃及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些列国啊，后面呢是这个罗马帝国啊，后来是这个欧洲的联盟啊。好，我们这里看到是最终是这个哥哥跟马各啊，这里都是要被神完全的对付，不得善终，并且那个对付的速度越来越快。原来是要打好长时间的仗，现在是直接烧毁，直接把它烧掉。好，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呢，就像集中的来烧毁千禧年当中的我刚刚讲那个垃圾一样的哈，因为如果不把它烧掉，我们没办法进到完全没有恶、没有仇恨的这个新天新地。那主耶稣说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真的，你可以在人的里面，你可以做一些善行，但是如果你不重生，你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到新天新地你就知道这个神的国是直到永远的啊。再讲一下这个火湖，就是地狱，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而这个呢，我今天要特别的强调，再一次的强调，火湖不是给你给我预备的，不是给人类预备的，它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所以我们再看到呢，兽和这个假先知呢，在哈米吉顿大战中间也被擒拿，在19章的20节那里已经说到呢，他已经被活活的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么撒旦现在的下场也是被扔在火湖里，他经历三段的这个堕落先是从天上呢堕落到地上，在12章9节被摔在地上，然后呢再在地上呢，再被摔到这个无底坑里面。好，在我们刚刚的第三节看到，那么现在呢，他就是会被扔到火湖里面，看到没有？其实撒旦魔鬼就是神手中的工具，借着他，来特别的来让他完全的最后流到火湖里面。好，他必这个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呢，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丢到，那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个最最惨，这个是魔鬼的受审判，最后看到人受的审判。好，讲到这个大这个宝座哇，这个要讲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点战惊因为这个白色大宝座呢是至尊的宝座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大宝座呢，原来就是在这个就是至尊的这个大宝座跟宝座前有敬拜，宝座前也有审判。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约翰先是在宝座面前他的敬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在第20章已经是在宝座前的审判。我们常常会觉得哇，这个敬拜多么的美好，在宝座前的敬拜，但是呢，我们要想到，其实宝座前的审判是在很多讲台没有讲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的，那我们看到白色呢代表公义、圣洁、得胜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基督呢是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此时呢基督呢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与父神哈。这是在更多前书15章24节，那天地都会这个 逃遁哈，再没有可见之处了，是指的呢啊，所有的一切都没了。因为在彼得后书三章已经讲过了哈，当那日呢，天被火啊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因为呢，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全部都没了。啊，你所要的金银财富，所有的东西，我们知道巴比伦的那个审判已经是够厉害了，但是现在讲了，连这个框架都没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烧掉，因为要预备即将出现的完全的新天新地。好，所以在这里呢，在基督台前呢的这个审判哈啊，我今天就特别讲到这个死了的人哈，他这个审判啊死了的人的这个审判，头一次的这个死呢，它是指的是他。一切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没有份的死人，他们将复活定罪。好，就是无论高低卑贱，无论大小阶级，都要站在宝座的面前。这里有一个中卷，好，中卷和生命册是不一样的。中卷呢是记载个人一生的行为。啊，这个中卷这个词呢，第一次出现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到这个中卷哈，那么生命册呢，是指的是啊，就是神赐下永生者的名册啊，就是天上的公民的名册。有甚至在希伯来书啊十二章那里说到，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我相信，我也完全的来啊鼓励大家，在生命册上都有我们的名字。那么神的公义审判，他是啊，他就是要让人无可推诿，好，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当中卷展开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没有人敢自夸，好，我可以凭良心做事，我可以啊，我可以完全是一个义人，好，没有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如果他没有耶稣做他的辩护法官，这就是要因信称义。如果我们没有信，为什么在地上的日子，神叫很多的时候，我们借着试炼，借着环境，让我们学习信心，因为你到最后，你到最后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你还是要因信称义。因为你的中卷打开，你从小到大，你所有的这些作为都是显在神的面前。但是耶稣说，我的宝血已经洗净了，这些记录就会失去。最后在神的宝座面前，这些工作都是你是否信到底，耶稣就会救你到底的明证。这里说啊，海、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死人，就说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因为死亡和阴间呢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就不需要存在了，也被丢在火湖里，死亡也死了，家人们，死亡也死了。所以最后呢，基督呢最后所灭绝的仇敌就是死。哥林多前书25章26节，他说他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所以当你知道最后死都没了，死也死了，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里面是充满了盼望，你不怕死了，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知道你的死后得永生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真的感谢神哈，我们真的需要来选择神。那我就做了一个哈，我看看我现在是不是能够给大家看一下哈 ，OK， 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在默想的时候，神给了这样的一个图画哈，啊，又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可以来对照的来看哈， 就是对称性的来看，就是希伯来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有两次的死，有两次的复活，而在两次的复活的中间有千禧年。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的死呢，这个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每个人他都要遇到的。那么他复活以后就要受审判。好，所以你这个死呢，不是永远的死，只是有的时候是生病死啊，有的时候是啊，这个反正就是他人人本来这个人生的这个，不管你再怎么长寿，你都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必有一死。但是死后不要以为你就是白死了，因为你死后还要受审判，不是啊，人死如灯灭，你灭不了的，是要进要活过来受审判的哈。那么第二次的死我们看到呢，是被扔在火湖里的死，是最后的审判。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最终极的一个可怕，就是不能进到新天新地，而是永远在火湖里面接受那永远不能够熄灭的死。这是两次的死。那么在这两次死的中间呢，有复活。第一次死了以后呢，有第一次的复活。好，那么复活同作王，也就是圣徒，好，信靠主的人啊，神给他一个机会复活同作王，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一千年做王做祭司。好，那神会把这一类的三类人，我们刚刚有讲，好，殉道者、得胜者，好，坐在宝座上的，他第一次的复活他就有福了，圣洁了。我们刚刚讲的他三个福，好，他要做王，好，他不会经历第二次的这个死啊之类的，他是一个分别为圣圣洁了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么第二次的这个复活呢，他是被你以为你就自杀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哈，他是会被主从坟墓里都会叫出来，然后呢就受审判。这个受审判是宗卷打开，然后呢就看你是不是在生命册上，如果你没有上面榜上无名，就说明你做的恶事，你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过哈，所以呢就要受审判，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千禧年你就知道了，它就是天堂在人间的最后的试炼。主实在是太想让我们得救了，他在最后的哈，最后的新天新地之前，他再给我们一个机会，给你一千年吧，你再看看，在祝福的当中，在与神同在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啊，能够归向我啊？我对你这么好，我把这个整个治理这么好啊，耶稣亲自掌权。但是仍然有人决定不跟随主，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该死了？这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来救他了，因为他不要神，他里面就是不要神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最后哈啊，若有人的名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是他经历这么多的神的恩典，这么多的祝福哈，最后呢，他仍然不选择神。他选择跟随撒旦。讲到这里呢，真的心里有点难过哈。我再次的强调，神他一千年是代表完全的恩典，完全的审判也是完全的恩典。等了这么长时间，时辰时辰时，那么他用啊，耶稣用完全的爱、完全的真理、完全的公义来治理这个国，那么地上的国真的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这样的治理，人的里面的不幸，人里面的悖逆还是除不了。所以耶稣呢，好像把天堂暂时带到人间，试了一千年，看看人们在极为美好的环境下面能不能变好，可不可以选择这么好的神，可以跟他一起进入新天新地。家人们，不会的，人不会因为在安逸和祝福中能够改变。唯一可以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天地间只有一物，就是耶稣的宝血，就是耶稣的宝血。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主是公义的，主是圣洁的，主是啊，在这个季节的里面，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啊，我想啊，有一首歌哈，看一下，或者我讲到现在 有没有人有些的回应？有没有人有些的回应？听明白了吗？听明白我们是何等的不可救药吗？听明白主的救赎的大恩了吗？我们一定要好好来祷告，在这个赎罪日，主啊，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能够忠心到底，给我们恩典，我们就是一直等着你的全然的救赎，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主啊，不要因为安逸和祝福，让我们失去了警觉，再一次的被迷惑。我真的想跟大家一起忠心到永远。我也在你里面来向着主说，主帮助我。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一个有罪的妇人，他会这样的被主记录在圣经当中？就是因为他真的知道耶稣啊对我真好，你的宝血救赎我，我这么败坏那么糟糕的人，我能够被你救赎。好吧，我们现在在这个赎罪的日，马上临到的日子，在这个可畏的时日，我的心说，我主啊，我的心要向着你，我要等着那一日，主啊，帮助我经历所有的试炼考验，心向着你。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好不好？现在你闭上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有罪的妇人来到耶稣的脚前，好不好？来为耶稣洗脚，来谢谢他救赎的大恩，你让主来给我们进入第几节的地狱，因为我们需要他，需要他的靠近，要他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今日前的何等的样式。说让我们不忘本，不居中，我们能够不断的相信，不断的跟随，直到最后。
直到那时，我终于得着生命的冠冕。
邀请大家打开话筒，我们有一些时间，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向主说，主帮助我，在这个命定晨光的时间，我们向着在人间里面，我们来宣告，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也为着
这一整年神的救赎，大大小小的事情引导来感恩，就像犹太人一样，在这个巨大的日子临到之前，来匍匐敬拜，来向主呼求，主光照我，主你救赎我，再得着我和我的全家。哈利路亚。
哦，主啊，耶稣啊，求你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全家，拯救我们，你的恩在我们心中，我们家的运行，供应在我们心中，谢谢主，感谢主公，主起我们身上的主，感谢主，我们家里的王，
好的，好的，好
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的，好的，
自私，贪婪，好的，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心中的刚强在自信中，自义，刚强壮胆，刚强壮
胆，刚强壮胆，刚
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
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
大家继续的祷告哈。我看到有一位问到千禧年，因为刚刚我在讲的时候看不到大家的 chat 哈，他说到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死亡也被OK， 他这个地方讲的是千禧年最后结束的时候哈，大家看到是结束的时候，千禧年期间他是恢复到就是恢复到伊甸园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美好，好，神给一个试验的一个时间，好，就是 OK， 再给大家看一下，请问千禧年结束的以后完了，那一千年完了结束以后，撒旦被释放出来，那么在这之前他会恢复，甚至人的寿数各方面都会恢复，那这些是在也是神的一个在之前的一个在以赛亚书65章我说到的百年都算是一个婴孩，它是一个是一个预表哈，也是一个在千禧年直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解开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可以是一个真实，原来是在以赛亚书65章的一个预言哈，所以好，希望这里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在这个刚刚在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家人们还有哪一些回应的或者神在光照你的，尤其就是落在我们现在是29号哈，那么到了10月1号真的就是赎罪日，那在那一天呢犹太人就会他们特别的就会来 进食祷告啊，特别的啊，为自己的畏罪畏义畏审判，整个民族集体的来悔改啊。所以我们当中啊，我就想到说，哇，怎么会正好落在国庆呢？我们中国的日子真的，当我们啊也成为反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啊阵营里面的啊一个联盟，真的，我们的心真的要来求神来赦免啊！我们真的相信这个日子这么的，在历史当中神这样的一个拣选，从十月一号的日落开始，就是最大的赎罪日，不是每年都一样的。神在指出来，华人呐，我们要来悔改。我们为着啊，我们的政府的祷告，我们为着啊，在这个啊，我们的反犹，我们的替代神学，我们里面对以色列的不冷不热，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要来悔改。我们当中有没有感动的啊，来释放你的祷告呢？代表我们。啊，我看见小云姐在我们当中，哇，欢迎回来了啊，从以色列回来了，你有没有一些啊祷告和回应呢？谢谢。
江林牧师你好，对，对，回来两天了，那个，真的是，阿爸天父，真的是你的孩子们，哈利路亚，我们是何等的蒙你的恩宠，是吧？哈利路亚，我们接在这个哈利路亚，我们也橄榄接在这个橄榄哈利树上，是吧？我们真的是得着了这个哈利路亚，是吧？这个犹大的狮子，哈利路亚，这个我们的犹太长兄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哈利路亚，但是主啊，哈利路亚，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主啊，哈利路亚，在他们哈利路亚这样艰难的时刻，主啊，哈利路亚，主啊，哈利，有多少的儿女，有多甚至是神的家教会，他们并不知道天父的心意，也不知道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所得的恩典，主啊，我们所得的这一切的祝福，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真的是感受到，主啊，哈利路亚，主啊，当孩子来到西墙的时候，主啊，主啊，说安西墙，主啊，哈利路亚，你就主啊，眼泪主啊止不住的要流下来，主啊，感受到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啊，阿爸父，哈利路亚，他是为他自己眼中的同人，哈利路亚，他是何等的，哈利路亚，有何等的怜悯，有何等的忧伤，主啊，有多少的儿女还是在蒙蔽和辖制中。主啊，哈利路亚，甚至是主啊，觉得是主啊，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是靠自己，哈利路亚，我们不需要哈利路亚，我们犹太长兄这个哈利路亚，他是我们救主的，主啊，哈利路亚，他是救主的家，哈利路亚，救主的哈利路亚，他的同胞在那个地方，我们甚至觉得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哈利路亚，主啊，在这特别的时刻，主啊，愿你真的是圣灵，你亲自的来高牧，你亲自的来浇灌，哈利路亚，来觉醒，主啊，哈利路亚，众教会，主啊，觉醒你的儿女们，主啊，哈利路亚，让我们看到，哈利路亚，让我们真实的知道天父的心，知道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他所付的代价，哈利路亚，他是要抓拯救我们，乃是在这特别的时刻，哈利路亚，他要让我们抓得着这个救恩，我们不是徒然的，哈利路亚，我们是愿意跟随他的脚踪，哈利路亚，跟随他的脚踪要付代价的，哈利路亚，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哈利路亚，明白天父的心，明白我们的弥赛亚救主，哈利路亚，只有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哈利路亚，能够完成这样的救赎，能够夺回这样的权柄，哈利路亚，能够让撒旦从天上摔下来，哈利路亚，主啊，今天主啊，哈利路亚，愿你主啊，真实的主啊，哈利路亚，你生命的光，主啊，当孩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啊，三次看到那圣洁的光，哈利路亚，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圣洁的光，哈利路亚，主啊，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和锁链， 除去那蒙蔽的帕子，除去我们的那个自我唯一和骄傲，主啊，除去那个分别善恶，哈利路亚，不再在分别善恶里，而是在主啊，哈利路亚，在生命树里，哈利路亚，是在基督里面，主啊，在他的宝血里面，是在爱子里面，哈利路亚，主啊，在爱子里面，主啊，哈利路亚，我们要与犹太长兄主啊合而为一，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成为一个合一的主啊，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一同的站立，主啊，来带下主啊那合一的恩膏，带下天与地的对齐。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能够主啊支取到主啊，能够满足天父的心，满足你的公义。哈利路亚，一同的主啊，哈利路亚，来抵挡那个黑暗，主啊，一同的支取那个我们的救主平安的王，主啊，哈利路亚，他所夺回的那个天上地下的权柄，他所成就的那个公义和圣洁，哈利路亚，是没有别的道路，是没有别的办法，是绝对不能靠我们个人，更不能够抓哈利路亚靠着那个自义，靠着那个抓哈利路亚那个宗教的那些仪式，而是抓单单的抓，就像哈利路亚教练牧师所分享的，抓哈利路亚单单的是靠着哈利路亚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哈利路亚靠着他所付清的代价，他付出的代价，他所成就的，抓哈利路亚这个完全的救赎和公义，抓哈利路亚，我们才能够抓哈利路亚，能够抓哈利路亚，能够抓哈利路亚，支取到这样的恩典，支取到这样的平安和得胜。哈利路亚，愿我们的心抓哈利路亚，愿我们的心被你再一次的光照和洁净的时候，我们能够抓真实的抓完全的降服和谦卑，靠的是完全的降服，哈利路亚，是得时不得时，主啊，如同哈利路亚教练牧师所分享的，主啊，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是抓我们的生命气息，抓哈利路亚，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呼吸，但我们每时每刻需要活在哈利路亚你的同在中，需要支取那天上来的能力，抓哈利路亚，需要圣灵的引领和光照，我们才能够胜过各样的迷惑，抓哈利路亚那坚固的营垒，抓因着你的宝血和你圣洁的光，哈利路亚，他们一一要被抓，哈利路亚，被拆毁，被除去，被断裂，哈利路亚，抓我们能够抓哈利路亚自由的守节心清的来紧紧的跟随你的引领，哈利路亚，在完全的一个抓哈利路亚你自己的圣洁的光中，哈利路亚，我们能够是与你对齐的，是与我们的掌心能够一掌兄一同的来站立，一同的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哈利路亚，这个世界的王撒旦，这个迷惑者，哈利路亚，抓哈利路亚，我们能够抓哈利路亚，是刚强的站立，不是靠自己，而是抓你为我们征战得胜，我们只是抓紧紧的跟随哈利路亚，不偏左右，抓哈利路亚，把这样的抓，把这样的分辨，抓把这样的谦卑，把这样的抓持守，把这样的抓哈利路亚，就定义的抓定义的跟随，绝不愿意抓，绝不愿意懒惰，绝不愿意抓不冷不热，也不再抓各样的迷惑和哈利路亚这样的一个很久的忍耐等候中，我们不失去盼望，把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信心，哈利路亚这样的盼望，抓你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浇灌在这个平台上的时候，抓我们就可以在你的光中重新的得力，哈利路亚，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哇，谢谢小云姐从以色列回来带着火啊，真的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拯救。今天希望讲完，如果你能非常就是谦卑的在主面前说，主，我现在真的承认我里面一无是处，除非你的宝血遮盖我，除非你的义遮盖我，我里面真的时候到了，我里面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抵抗仇敌的迷惑。就像这个彼得，他跟主说，信誓旦旦的说，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但是时候到了， 真的只能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宝血，靠着主的怜悯，主啊帮助我们，并且里面一直的来呼求圣灵，不断的来帮助我们。那讲到马上进到的这个赎罪日哈，啊，我们真的在还剩下几天的时间，因为赎罪日这个它的英文啊，它的这个希伯来语就是 Yom Kippur 哈啊 ，Yom 的意思就是日啊 ，Kippur 就是赎罪，所以就是赎罪日。那么我们知道赎罪日呢，在当年呢，就是说一年就一天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哈、啊，在出埃及记三十章那里说到，那么大祭司呢就穿上那个白色的圣服哈、啊，然后为自己为整个以色列全会众呢就献上羔羊啊，献上这个赎罪祭啊，那么进入这个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所以这个日子呢又称为圣安息日啊，那么这个日子什么工都不能做啊，那以色列人会守圣会，会啊禁食祷告披麻蒙灰哈、啊，在利未记16章那里讲到，那么在今年啊、在这个日子的里面呢。啊，又让我们读到这个启示20章，就是好像在一个神就说，不仅是那个大祭司啊，穿上这个服装，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神的祭司。所以在这个日子，我会鼓励家人们花一点时间为自己先祷告，也为自己的家。那么，因为落在10月1号，我们也为中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所犯下的罪来求主来怜悯。真的，我们刚刚看到历史历代反对以色列的最后都不得善终，所以主啊，怜悯中国，怜悯我们的政府，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啊，在我的血脉当中，主啊，能够帮助我用你的宝血来洗净啊，宝血，主啊，帮助我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进到一个复兴的里面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讲的这个查理·科克哈，但我今天讲一点点，就是他的这个影响力哈，真的是远远超过他生前的影响力。那么其中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甚至有一个啊一个非常有名的歌者哈，那么他呢在他的这个平台上，他就放了一个有关 Charlie Kirk 的一个视频呢，那么就有一些的粉丝就跑掉了，好，那么他就干脆就宣告出来说，你如果不愿意跟随耶稣，我也不要你当粉丝。他说我已经跟定了主了。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神的工作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兴起来哈，有的人甚至穿着这个服装呢，就是上面写的我现在就是查理·科克，我们就是查理·科克。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的里面，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去思想日子还有多少。那他的遗孀那个 Erica 居然在最近他在整理他先生的遗物的过程里面才发现呢，其实查理早就在为他殉道做准备啊，并且呢他到甚至到2023年前面整个的这个 turning point 的一些的安排啊，一些的方向，他都完全的都已经都指向指明了哈，并且呢他为他的太太啊也写了啊该怎么样的做啊，哪些的视频，哪些的后备的这些的资料啊，还没有公诸于众的，还有哪些的讲稿，他全部都预备好了。所以呢他太太非常的惊讶，他说我现在不是说我好像要重新开始去承接这个工作，而是这工作已经完全都安排好了。他说现在才想到说他的先生是分秒必争的来工作，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工作量非常之大。所以我们也来激励我们，日子真的不多了，日子真的不多了。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再来常常是被预言是落在秋天的季节，也就是在这个吹角节 赎罪日和祝棚节，在这个秋天的节期耶稣会再来。所以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很兴奋，也是不是今年呢、啊、是不是今年，这就是犹太人他们在等候，他们等候的是耶稣的第一次再来，因为他们很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但是我们是知道那是耶稣的再一次再来，是一个终极的审判要来，是最后的拯救要来，是最后经过白色大宝座，我们能够被神完全的试炼，进到新天新地当中。所以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所有的你的事业，许多东西要来一个认真的调整。那我很高兴我有一个属灵女儿哈，那她的就是寻找配偶的这件事情上一直不顺哈。那在最近呢又是有点挫折哈。但是有一天他就突然在跟我讲，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是真的不一样了。我就又怕又失恋了，然后要等很长时间他再恢复啊。可是他说耶稣都快来了，我现在预备，我甚至没有婚姻，也许神就没有给我婚姻，我就好好的爱主，我的目标已经改了。哇，我说你真的是太奇妙了，太好了哈！真的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完全定睛在主的身上，别无旁骛的这样的一个定睛专注，也许神会给你一个惊喜。那也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就是像查理·克克一样的，好好的在这个季节，知道每分每秒你都在追赶主快来的日子，他来了一切就结束了。好，那今天呢，我就是想在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点呢白色大宝座。因为呢我其中有一本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哈，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哈，就是这个雷克乔纳的末日决战哈。那么他其中讲到白色大宝座，我在看的时候我再一次的被激励哈。虽然我很希望大家更多的回应哈，如果有谁回应我可以晚一些讲，因为我看到家人们好像有些没有很及时的回应啊。如果有回应的现在可以插播，因为我这个分享是因为可以加进来的。好，我想我就分享一点，然后大家有没有回应在因为我们讲的是经历启示录，就是当我们有这么多的开启以后看到撒旦的结果，看到最后我们的得胜，看到至终的终极的盼望。但是呢 Rick Joyner 呢他在这个写这个白色大宝座的这个期间呢，我真的是看到，我真的惊讶，我说神啊，你真的要来审判我，你真的来光照我哈，那真的不简单的，不是很容易的，不是我现在读过去就过去的。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讲到呢，他呢我就是用我的语言来，不是用读他的书，把他重点的读出来哈，讲出来，好，大家跟我一起来警醒。他到了天上，神把他带到天上以后呢，他在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地方呢，他看到一大群人哈，然后有很著名的神学家，有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宣教士哈，所以呢他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他以为就是到了天堂的尽头，可是他看到那个就是神的宝座很远很远哈，那他就来问他，特别是他特别欣赏的其中的一个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员哈，他一直跟随他的，而那个人就说你不要跟我，你要跟神。他说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愚拙的童女待的地方，他说我都没进到聪明童女待的地方。我还就不可以想象，说这已经很美了，很漂亮了，很荣耀了哈。说 no， 你看我们要看看这个耶稣的宝座还要很远很远呢。他说我当年其实我写了很多书，很多人好像得了祝福，但是呢我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疏远的。就往这里后面讲哈，他说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人分享同样的这个故事，他们都是在大胜利中就落到了骄傲这个致命的罪哈。那有些人呢他是被神大大的膏抹以后呢就落到妒忌的罪里面去了。还有人呢在晚年的时候呢就落入了欲望沮丧苦毒当中。所以呢不得不 被提早的取去了性命，以至于神保守他们不会下到地狱。哇，所以那一群那个地就是在天堂旁边的就已经这么美。Rick Joyner 刚刚走进去就以为是到了天堂的中心了，原来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所以呢他们就给他一个警告，并且让他带回来告诉地上的人。好，就是什么呢？当你走到最高的属灵权柄中的时候，倘若离开了爱与谦卑，会堕落到更深的地步。哇，那么他就在这个战经当中呢，他就继续向着这个白色大宝座走去。那么他去的时候呢，他发现呢，哇，这些人呢，他们未曾偏离他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秘诀，就在于两个字，爱主，爱主。哈，因为他们爱主，他们的服侍乃是坐在主的身上，而不是坐在人的身上，甚至不是为了属灵的人而做，他们的眼目单单的跟随羔羊。好，所以他呢，就是所有的人呢在这一路上面，他说他不知道经过多少的在林里面哈，很多天很多月甚至很多年，他就一直在这个绿途上去走，走到那里哈，那所有的人呢都让他表示呢极高的敬意，好像不是因为他这个人，也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单单他是因为他是末日战役当中的勇士。所以刚刚伊布在敬拜当中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勇士的灵要出来。而现在呢，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大牧师，我们是某个著名的讲员，我们就单单因为我们在末世被神拣选，就会在天上被人极大的来敬重。好，那这里他讲到说呢，当他走进基督的审判台的时候，看到那坐在最高宝座上的人，就是这个神的宝座，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确实是它上面有很多的人，就是说他们的宝座小小的，但是呢他们全是神的大宝座当中的一个部分，甚至连最微小的那个宝座也比地上的任何的宝座都更加的荣耀。好，然后呢他就看到呢其中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是地上的治理的统治者。因为在我们看到当哥哥跟马各他们就是所有的列国的这些王哈全部被除去以后呢，实际上神真的是要找到新的治理者来掌管，所以这些治理者其实就是当年被砍头的，当年被逼迫的，好，最后的得胜者，就现在他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他就来代替这一切的旧有的统治，进到就是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了哈。所以他看到呢这些人呢，他就是治理一些城市哈，有些是治理天上的事物，有些是治理物质界的受造物哈，甚至有些来治理星际和银河系哈。不过呢明显看出那些管理城市之人所受到的敬重，确实呢要比那些被管理银河系的人还要多。单单一个小孩子的价值就比一个银河系里的众星都要尊贵。哇，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看人哈，我们是看的哇，他是小孩子，他是怎么样的人哈，他是有罪的人，他是怎么样，但是在神看来，一个人的生命就比整个的银河系都贵重。然后呢他说，因为呢圣灵住在这个人的里面，神拣选人而不是银河系做他的永久的居所，在神的荣耀中呢，整个地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像微尘一样的非常的小，但是呢地球所受到的是极重的无限的尊重，因为整个的受造物的焦点就在地球，因为我们人类住在地球。好，所以呢他就是被神的灵大大的来浇灌哈，他才相信说，我们的原来我这么的重要啊，神一路的引导他，那就看到呢，主呢就他说， 主比我想象的呢更加温柔，也更加的可怕。我看到他现在的另外一面，就是他是一个审判者。常常我们看到他是羔羊，但是现在他看到他狮子的这一面。在他可畏的同在中啊，保惠师就是圣灵的同在当中呢，他感觉非常的安舒，但是呢又感觉到非常的可畏啊。神呢，他让我呢现在不只是啊感觉安舒，他也让我感觉到因着认识真理而有的那种可畏啊。这种感觉我相信到天上以后我们才能明白，他就是描述出来的心情哈。那么他就看到呢，这个主呢就朝着他周围的那一列的这个啊宝座看上去，很多的上面呢都已经有宝座，已经有人坐在上面了。但是家人们，我这是针对我们的哈，他说还有很多是空着的。主就说呢，这些宝座是为每一个世代忠心服侍我的得胜者预备的，早在世界创立以前，我父和我就预备好了他们。那你是否配坐在其中的一个宝座上呢？主在问 Rick Jonah， 我想也在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那他就Rick Jonah 就想到呢，神这么问他哈，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哈，他就问哈，他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哈。那么主就再问他说，你想不想坐在这些宝座上呢？你想不想呢？那 Rick John 就回答说，我全心全意的想。然后主就说了一番话，那我就是要把它读出来了哈。我相信 Rick 的这个启示，因为这本书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我希望大家因为现在在网上都有，大家真的是反复去看。我每次看我的心就被震撼，我的眼光不在地上了，我一直在天上。主啊，你来帮助我，我怎么样啊？预备好我的生命进到天上去。主就这么说，他说在任何的一个时代中都可以有人把那些座位坐满。我向每一个呼求我名的人发出邀请，随时可以来坐这些宝座。如今最后之战已经来到，许多在后都要在前，这些宝座将在大战结束之前被坐满。凭着以下两件事，你就可以知道谁会坐在这里。他们会穿着谦卑的斗笠，他们也会有我的形象。两件事情，一个是谦卑，一个是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就你的 identity。 你不再会哇让人来肯定你啊，好，然后也不会肯定到自己又膨胀了，你永远穿的是一个谦卑的斗笠。他说如今你已经穿上斗篷了，斗笠了哈，但是你要保守住哈，不要在征战中失去它哈。当你回来的时候会有我的形象，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哈，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呢，我们现在真的在生活当中来学习怎么样保守住这两个点，一个就是谦卑，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那时主说，你就配与这些人同坐宝座，因为我会使你配得，所有的权柄和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了，只有我能够运用这些权柄，你将会得胜。而只有当你完全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才会把我的权柄托付给你。现在转过身来看我家里的人。他转过身来呢，他就看到那个宝座上面哈，极其的壮观，哇，数以万计的人就坐在那里，并且呢比任何的军队都可畏，可大有能力哈。他说如此的荣耀的景观远超过我的吸收能力。好，但是呢尽管如此，我看到这个在神的大宝座大房间中间呢，仅有很小的部分站满了人，站了人。这时候呢他回头看，这是我看的时候我也流泪了。然后我回头看见主，惊讶的看到他眼中有泪水。耶稣他擦干了在这里的天堂里的每一个人的泪水，但是除了他自己的以外，当一滴泪沿着他的脸颊落下来， 他就用手接住，然后递给我说，这是我的杯，你肯与我一同喝吗？瑞克说，我根本无法拒绝他。当主继续注视我的时候，我开始感受到他的爱，他的爱让我知道我是何等污秽的一个人，他仍然爱我，我这样不配的人，他还是要亲近我。主就说，我以一种你现在不能了解的爱，爱所有这些人的爱，我也爱这些本该在这里却没有来的人。我已经放下那99个去寻找迷失的那一个，而我的牧人们却不肯放掉那一个去寻找我人失丧的99个。我来是为了寻找失丧的人，你肯不肯与我同心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你肯不肯帮忙使这个房间充满了人？你肯不肯帮忙使我这些宝座和大厅中所有的位置都坐满了得救的人？你肯不肯帮忙接受这个请求，好带给天堂我和我的父喜乐？这审判是为我自己家里的人，而我的家里还有空位，要等到我的家人数满了，最后之战才会结束。只有到那时候才是我们救赎全地的时候，才是把罪恶从我的创造中除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最后的大审判的时候。如果你喝了我的杯，你就会像我一样爱世上的人，一样的爱他们。所以他就拿了这个杯给 Rick Joyner。 Rick Joyner 呢，他有一个经历，他拿起一个非常平凡的这个杯子呢，就这一个呢，就装上了耶稣的眼泪，他就递给了我。瑞克说，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苦的东西，我知道我绝对没有办法喝完，甚至喝一点都不可能，但是我决心尽可能的喝。主就耐心的等候，等到我终于嚎啕大哭，我觉得我的泪水就像江河一样的流出来，我为失丧者来哭泣，为更多的为主的心来哭泣。我绝望的看着他，我知道主每一天都在承受这样的痛，因为他的天堂没有满，他想救赎的人还没有来。好，所以呢，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哭泣当中，他就一直的哭。主呢就跟他说，他就跟主说，主啊，他就大声的哭，他说，现在我知道这审判的宝座同时也是恩典的宝座，现在求你赐给我服侍的恩典，我要向你求恩典胜过其他的一切，我向你求我能跑完我这一生道路的恩典，赐给我这样的心能够爱你，爱你的恩典。后面还有很多，他就一直向主来祷告，就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恩典，你分给我恩典，你让我能够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进来在最后的服侍当中。主就站起来，主的眼光都是火。主就说呢，他说，你已经向我呼求了恩典，我一定会答应你的恩典。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向主要恩典。他说，你要记住你要保守自己走在生命的路上神的真爱里是含着刑罚的，你必须同时认识我的恩典和我的严厉，否则你会落到虚谎的当中，以为一切都是轻轻呼呼的。他说呢，主就说，认识这两者就是你在这里所得着的恩典，也就是说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要认识神的审判。在这里，你在这里与弟兄姐妹谈话都是我的恩典，要记住这些谈话，就是他讲到的这些恩典哇，好了，还有那当神就跟他说呢，回去把这个信息传给我末世的信徒们。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祷告？我相信主的眼泪现在要给我们每一位，真的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救赎，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救赎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再 轻轻呼呼他的宝血。好，来，我有一首歌，我们一起来。真是耶稣的宝血。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唯有他的宝血，唯有他的宝血。哈利路亚。哪怕神把最好的日子给我们，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宝血，我们仍然会堕落。我们没有什么可靠的，但唯有靠的就是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如果我们还没搞清楚，我们还在自义，我们还容易骄傲，我们现在就来到宝座的面前，说主啊，唯有你的宝血，你帮助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愿我们一直的谦卑在主的面前。
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的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我们能不能有几位 有感动的，我们可以一边祷告。谢谢你，就我谦卑眼前，主啊，直到最后与你面对面，我都要来靠着你的宝血，主啊，把我血脉当中一切的骄傲，主啊，一切的自大，一切被撒旦魔鬼玷污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主啊，在这个赎罪日都求你完全的除去，主啊，主啊，我也是在中国的这个龙的权势，哦，主啊，这个骄傲自大的里面，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哦，主啊的自大，主，求你来赦免没有跟神的心对齐，来爱以色列的罪，主，愿你在这样的一个赎罪的季节的里面，来赎回我们，主啊，在你面前的清洁，在你面前的公义和正直，谢谢主，为我和我的民族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我们当中好吗？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有感动的就打开你的话筒，为你，为你的家，为你的民族，为你的孩子，哦，来祷告，哦，主啊，你来洗净我们的罪，在耶稣的眼里面能够有，哦，被很难扶到我的里面，让天堂装满了你心中想要来完全一起同坐宝座的这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打开话筒来祷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证明我是一个不骄傲的自己，证明我是放弃自己，我只是个孩子的极限，所有的罪以及我的家庭的所有的犯的罪，
是吗？
你是我的家人，那我今天的主
题是的，那
你是我所有的主题，把你的谦卑放在我的心里，我求神给我智慧。要更像，让你的，你的谦卑，让你的仁爱、喜乐、平安、良善、美好、忍耐、信德、顺服以及节制展现在我的身上。
耶稣的宝血，
自己的身
上。我们好吧，有一位家人可以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哪一位愿意？啊，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其实主啊，就把我两个字爱你单纯像小孩，否则真的不是骄傲就是自卑，就不要白跑这一生的路。谢谢靠主的名，感恩阿们。
阿们，谢谢 Maggie 妈妈，已经是不是90岁了，哇，还是这样的爱主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真的抓到了一个重点。这一生我们可能被别人肯定，也可能被别人来贬损，但是这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在天上怎么看，在天上怎么样活。我们愿神让我们抓住这两个字，爱主，这就是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 敬意爱主我的神。神没有在最后有任何的改变，他对我们的呼召还是一样，好好的爱主，好好的爱主。我们也盼望在这个赎罪日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更多的为以色列祷告，也更多的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好，谢谢家人们，我们今天到这里。好，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Maggie
牧师，谢谢这位林牧师，
谢谢，谢谢 Jean， 谢谢每一位。好的，我们到这里，下周21章，请大家提早去读。我真的很盼望家人们可以早一点读，早一点有机会可以分享，不只是听我自己的分享，我很想听到大家的分享。好，谢谢大家。